历史的天空第42集。
宋尚大明明知道这些罪名莫须有，属于栽赃诬陷，但他还知道凹凸山的这次纯洁运动看样子势头不小，弄不好杨廷辉恐怕都要受到处理。而突破口显然就是朱玉道和梁大牙。梁大牙的毛病实在是太多了，用李文斌的话说，梁大牙屁股后面的尾巴伸手一抓就能抓到32根。李文斌说，组织上已经派人到蓝桥部做过缜密的调查，江古碑同志向他透露，仅初步捋一下梁大牙的问题就有20多条。譬如一，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，其祖上曾是蓝桥部土豪，后被土豪劣绅朱运辉收为义孙，仍然过着剥削生活。二，参加革命动机不纯，当初有投奔国民党军的企图，有严重的投机倾向。三，生活作风恶劣，参加革命前曾经同蔡秋香等人搞腐化，担任大队长后仍然调戏女同志，并且经常威逼某同级女干部给其当娘子，并且借执行任务之机到协和街逍遥楼侠妓嫖娼。四，有严重的本位主义观念，担任领导职务后实行家长制领导，要挟上级任用自己的亲信为其骨干助手，培植心腹骨功。五，不尊重上级，随意谩骂上级领导，并且扬言要将某上级领导捆起来。六，给汉奸维持会长拜寿，并贪污战利品200大洋，孝敬汉奸。七，有通敌嫌疑，已经接受汉奸礼物，并且隐瞒财物等等。对于组织上弄出来的梁大牙的这些问题，宋尚大不是全信，也不是全不信，但要说梁大牙是汉奸，打死他他也不信。他现在的想法很复杂，一方面他也隐隐约约地希望组织上教训一下梁大牙，另一方面出于公心，他又担心一旦事态闹大，凹凸山的局面恐怕又要兴风作浪了。思路到了这一层，宋尚大不禁一阵心惊肉跳。再看梁大牙还蹲在墙角边怒气冲冲地吸他的旱烟，而李文斌却一反往日在梁大牙面前畏畏缩缩的常态，俨然胸有成竹的从容不迫，好像已经彻底地夺回了陈部县县大队的领导权。直到吸完3窝旱烟，梁大牙才缓缓地站起身来，扔掉烟杆，伸出大手，左一巴掌右一巴掌，两边拍打屁股，拍得满屋子尘土飞扬，拍痛快了。梁大牙捋起方桌上的驳壳枪，又往桌子上灌了一下，吼道，李文斌，你给我听着，立即交出朱一道，否则今天你进的这个门顺当，出这个门恐怕就难了。李文斌也不示弱，拍案而起，梁大牙，你不要撒野，我现在是代表组织跟你谈话，你要保持一个八路军干部的正确态度。梁大牙冷笑一声，组织？就你们那几个蚂蚱也能算组织？我告诉你，不见到杨司令，你休想捋掉老子一根毫毛。说完朝门外高喊一声，来人呐！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这回不像上次对付窦玉泉和张普景了，梁大牙一声吼，门外一声道，今天是怎么了？梁大牙愣愣地探出脑袋往外面一看，顿时傻眼了。他的陈部县县大队的值班分队早已不知去向，在院子外边除了一个面生的哨兵， 还有十几个荷枪实弹、穿着八路军制服的人，他连一个也不认识。
咦？
梁大牙瞪大了双眼，怒视参谋长马西平。马西平低下头来说：“这是李文斌同志带来的特委警备队，是组织。”梁大牙在这一瞬间突然明白了，高骂一声：“他娘的！”一个箭步扑上去要抢灌在桌子上的驳壳枪，可是为时晚矣，冷不防从身后窜上来几条大汉，七手八脚把他掀翻在地，眨眼之间就捆住了手脚。日落月出，老天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一轮欲盈未盈的风月坠在带青色的天幕上，高高的悬挂在凹凸山的上空，如波的月光从山脊上滑落，飘扬而下，而在山壑河谷和湖塘里溅起片片灵光，荡漾在天地之间，几缕沁凉的光线透过粗大的窗棂斜斜地射进潮湿的小屋，落在朱玉道的脸上，慢慢地挑开了他那双沉重的眼皮，睁开的眼皮眨了几下，看见了满屋子的昏暗，于是又闭上了。朱玉道自己也闹不明白，被关了几天，最后的记忆是江古杯亲自审问了他，要他交代梁大牙同刘汉英的关系。他没听说梁大牙同洛安州的日伪有什么关系，他只知道洛安州的鬼子和汉奸都害怕梁大牙。江古杯又要他交代同周柳树接头的情况，交代梁大牙是怎样布置投敌的，他便交代了。他说那是奉分区王蓝田副政委的指示做敌人的统战工作，梁大牙从来也没有说过要投敌，只是准备策应黄协军三大队反正。江古杯又追查王蓝田给梁大牙的密信内容，他说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密信。江古杯再问策应黄协军三大队的事情，杨廷辉有没有做过什么具体的指示？他回答说，只知道这件事是王蓝田副政委负责的，没听说杨司令员有过什么指示。江古杯又问，上次去蓝桥部给汉奸朱运辉祝寿，都跟哪些汉奸接了头？那是不是王蓝田和杨廷辉布置的？他说那次只是给朱二爷祝寿，完全是梁大牙个人的主意，同杨司令和王副政委毫无瓜葛。在蓝桥部就是到了朱二爷家，别的什么人也没见。江古杯后来说，这个人看来是铁杆亲信了，拒不交代问题可以化成敌我矛盾了，你们接着问吧。说完江古杯就走了。此后审讯他的便是锄奸科的干事和特委警备队的人，他回答了十一个不知道，于是也就挨了十一顿拳脚，最后他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，便被关进了这间山洞式的黑屋子里。现在究竟身处何地？是在梅岭呢，还是在特委所在的地传冲？是江电吉还是陈布镇？注意到一概说不清楚，但是有一点他知道，他还在凹凸山。凹凸山秋天的月亮是银黄色的，他认得。 凹凸山的茶树味道和栀子花香他也闻得出来。那天注意到刚从周四根家回到中队部，冷不防被人抵住了后腰，他心里一惊，料想是遇上石榴一号了。他在举起双手的同时猛然的出腿后踢，没想到踢倒了一个软绵绵的身体。他一个鹞子翻身正要反手擒拿，却看见滚倒在地上的是岳秀英。注意到惊问，秀英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岳秀英痛得呲牙咧嘴，但却一声不吭，从地上爬起来，一把拉住朱玉道的胳膊，低喝一声，别吭气儿，跟我走。朱玉道抽出双枪，疑疑惑惑地跟着岳秀英钻进了一个巷子，拐到岳秀英的表叔马万余家。落座之后，那颗扑扑乱跳的心还没有平静下来。岳秀英便一脸悲壮地问他，朱玉道，你去周四根的家里做什么？注意到心中一怔，脱口问道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岳秀英柳眉倒竖，一本正经地说，你先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你先说说你去做什么。注意到的脑袋瓜子转了一圈，暗自琢磨，本部同周柳树的接触刚刚开始，三大队的反正是一项高度机密的工作，即便是对岳秀英也不能轻易透露。想到这里，注意到故作放松地说，秀英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。岂料话音刚落，岳秀英的手枪便戳向他的脑门。岳秀英厉声喝道，我算是瞎了眼，原本还当你是个抗日英雄，我连人带心一起交给你了，没想到你是个汉奸，今日里也算是了却一段孽缘，要么是我打死你，要么是你打死我。朱玉道惊诧归惊诧，想了想，很快就有些明白了，伸手轻轻推开岳秀英的枪管，从容不迫地点了一根纸烟，撇撇嘴笑了笑说，岳秀英同志，你这话是从何说起啊？我是到周四根的家里去过，但那是执行任务，至于是执行什么样的任务，我现在不能跟你说，因为那是保密的。但是有一条，我没当汉奸，我没做半点汉奸事儿。你要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向我开枪，那恐怕你真是要把汉奸当定了。空口无凭，岳秀英当然不会只听他一张嘴说，追问道，可是我凭什么才能相信你呢？注意到站起身来反问道，可是你凭什么就不相信我呢？岳秀英的话头咕咚一下噎住了。是啊，平心静气一想，朱玉道的话也有道理。对于现在的他来讲，朱玉道的话不可全信，但是李文斌的话就更不能全信了。在李文斌那一头挂着一面组织的旗子，可是在朱玉道这一头又沉甸甸地坠着一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啊。在同等的条件下，他当然是宁肯相信朱玉道而让李文斌去他娘的。爱情终于起了作用，岳秀英悻悻地收起手枪，然后把李文斌布置给他的任务从头到脚说了一遍。朱玉道静静地听，一声不吭，听完了才走过去，把手按在岳秀英滚圆的肩膀上，问道，你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岳秀英憋过脸儿，把朱玉道的手从肩膀上拿开，说，我自然巴望那不是真的，可那是组织上掌握的，由不得我不信。 注意到冷笑一声，收起双枪，再一次走过去，把手搭在岳秀英的肩膀上，并且用力掰过了岳秀英的双肩，看着岳秀英的眼睛说：我跟你讲，这里面有名堂，有人下网要逮大鱼，他们捋我的辫子在刺，弄梁大牙才是主要的，弄了梁大牙还要敲杨司令和王蓝田副政委的门牙，我说的你信不信？岳秀英这回倒是没有把朱玉道的手拿开，但是仍然没有被说服，他扬起脸儿，似怨似恨地说：任凭你说的塌天破地，可是你得跟我讲，你去周四跟家里去做什么，你不说清楚，我这心里就不踏实，就有一块阴病，我信不过你。朱玉道双手用力捏了捏岳秀英的肩胛骨，把岳秀英的脸扳近了，笑着说：你就是开枪打死我，眼下我也不能对你讲实情。我是八路军的中队长，我的纪律是钢铁的。虽然是抗日政府的一区之长，但毕竟是个女区长。离开监视地点，钻进表叔家这间光线暗淡的土坯屋子，岳秀英的底气就没有那么足了，再让朱玉道左一按右一捏的，心里便有些慌慌的。眼下朱玉道离他是这样的近，他的那扇咚咚跳动的宽厚的胸膛就像一壁炉灶，把岳秀英烤灼的心惊摇荡。要不是还有最后一个问号悬在心上，岳秀英真想把这间暗屋变成那间甜甜蜜蜜的小瓜棚，可是不行。岳秀英咬紧牙关对自己说：朱玉道或许真是个阴险的汉奸，他这样搂着我是想腐蚀我的警惕性呢，我必须坚强，不能让这个狗日的弄花了眼。想到这里，岳秀英一列身子，又把朱玉道的双手闪了下去，色厉内荏地说：朱玉道，你不要花言巧语，虽然咱俩有过那事儿，可是我也不会包庇你的，今夜我就要去向县委报告，就说我看见了朱玉道的确去了周四根的家里。朱玉道阴阳怪气地笑了笑说：你报告了我，他们要是真的把我当汉奸毙了，那你往后再去瓜棚，那只好干啃西瓜皮了。岳秀英说：你别嬉皮笑脸的。朱玉道果然不嬉皮笑脸了，他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急忙问岳秀英：你说跟你一起去监视我的还有谁？岳秀英答：是崔二月。朱玉道大惊失色，脸皮唰的一下绷紧了，又问：就是于德富家新娶的小媳妇吗？岳秀英不明就里，见朱玉道惊惊乍乍的，不免也紧张起来，老老实实的回答：就是他。朱玉道一把攥住岳秀英的胳膊：他人呢？岳秀英说：我想先私下里跟你通个气儿，摸个底儿，就让他先回家了。
坏了！
朱玉道一拍屁股，立马擎住双枪，拉住岳秀英说：快走，把他追回来。